里面有贪嗔痴，外面有诱惑，那你烦恼就起来了嘛。你里头没有贪嗔痴，知足了，知足了，心定了，外面种种诱惑，你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不配他受，不受他的骗了，不为他所转了，这烦恼就没有了。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谁来陪伴我们呢？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西方三圣天天陪伴我。你看这个多自在，这哪有烦恼呢？应思有条不紊呢，即持戒。事情来了，我们应付是有条理、有头绪，一点都不乱。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我们有分寸。这个就是持戒，清净自在就是定慧。故经云：“一切法皆是佛法。”这是《金刚经》后半部所说的。哪一法不是佛法呢？明白了，不迷了。不邪不染了，没有烦恼了，一切法皆是佛法。立相发心，降伏之道尽在其中。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要知道这一个事实真相，那就好修行了。就在生活当中，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对人对事对物，每一天所干的菩萨行啊，你觉悟了是菩萨行啊，就是六度万恨呐！你要不会呢，不会就做造业呀！不会从早到晚是造业啊！造的是善业、恶业，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干的是这个。所以一觉悟一明白了，把那个造业一转变呢，嘿，变成菩萨道了。就在那个念头上一转，转凡成圣呐，转六道成四圣法界，转烦恼成菩提，转生死成涅槃。就在这个一念之间，你会不会转？转过来了，一切法皆是佛法；转不过来，一切法都不是佛法。就看你会不会转。这一部经呢，世尊教给我们怎样转。经言：五蕴即是化身。佛在许多大乘经上都是这样啊，为我们宣布。这就是叫人要即幻有见真空，非断灭相。这里面把《金刚经》的 宗旨，也都显示出来了。有是相，五蕴是相，是假有啊。化身是体，是真空啊。啊，真空从哪里看呢？从有上去看空，那才叫见到真空啊。什么都没有，你怎么能见到真空啊？从有上见到真空，从真空里面看到妙有，原来空有不二啊！啊，就是《心经》上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一不二。啊，这个就是心相啊，双融。啊，所以它不是断灭相。断灭相是什么？怎样见空呢？要把有灭掉，我才见空，那叫断灭相。啊，那个是错误的。啊，所以诸佛不说断灭相。啊，断灭相是错误的。这古德云：“但悟诸妄，何须求证？见明。”不取不断，不即不离之意。啊，所以这些纲目啊，都应当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即使穿衣吃饭呢，都不例外。啊，都要与这个意思相应。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穿衣，你是在修六度万分，修菩萨行；吃饭也是在修菩萨行，没有一样不是在修菩萨行的。所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穿衣，空有两边不住；吃饭。真俗二谛圆融，他都在这里头啊！啊，不能把佛法离开四这个四相啊，另外说一套，那个有什么用处？那就没用处了。古德这两句话说得好，但悟诸妄。逐妄，不要追求虚妄。不要执着虚妄。啊，什么是虚妄的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句话是叫我们立相。啊，教给我们随缘。随缘就是离相，离什么？离执着，离分别，离攀缘。啊，分别执着攀缘都离了，那是随缘了。随缘就是离相啊。啊，随缘是不固执啊，是何须求真呢？如果你有一个求真的念头，你就错了，你又执着了，又分别了，又在打妄想了。妄不执着，真也不求，妄离开，真的就现前了。真在哪里？就在现前。刚才说了，穿衣吃饭都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啊，二谛圆融 那怎么我是真的？三空离弦，真的，诸佛如来所证的就是这个。一部《金刚经》所说的也就是这个。这些东西就在穿衣吃饭日常琐碎点点滴滴当中完全显露出来了。所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般若妙法，我们看最后这一段，任运由琐碎四相中自在流出，无法相应。般若妙法是佛于大菩萨，我们常讲化身大士门所证的，在哪里呢？就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之中，琐碎思想就在这点点滴滴都显示出三空二谛。佛流露出来了，自在流露。那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自在流露？是的，也是自在流露。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受用呢？你了啊，不晓得这个东西就是啊。佛跟我们讲三空，我们天天打妄想去找三空，想二谛也莫名其妙，二谛究竟在哪里？这不晓得，就在吃饭就是二谛呀，穿衣就是二谛呀，哎呀，你跟朋友聊天也是二谛呀，你不知道啊，你看多可惜呀！所以大家要明了，《金刚经》真的是通达了。哎呀，原来就是日常生活嘛。天天干的嘛，一天也没离开嘛，这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啊，这个才有味道啊。生活还是依旧的照常生活，可是心情啊不一样了，从前是凡夫心，现在是佛菩萨的心，那不相同了。心变了啊，四相也变了。从前你一天到晚过这个日子苦恼啊，你过的是六道轮回呀，苦海无边呐。现在这个念头转过来了，这心转过来了。你生活在一真法界里面呐，你所得到的是大自在呀，那怎么会一样呢？你所得的是真实的圆满自在，别人看不出来。就像释迦牟尼佛这个生活方式，须菩提看出来了。旁人看不出来旁人以为释迦牟尼佛是凡夫啊，他不懂啊。我们今天在《金刚经》上得到消息了，我们也少少的小小看出一点了，我们的境界也小小转一点了，这个叫自在，这个叫得受用啊，无法相知道啊，凡所有相。解释虚妄我们也不离开一些相，也不执着一些相，这就叫随缘了。 这就叫做真正的受用啊，真实受用啊，受用里面没有副作用，反复这个受用啊，付出的代价太大，它有副作用，它里面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有烦恼，有果报，这个代价付的太大了。佛菩萨受用，这个孙和尚一样的受用，他的收获呢，化身般若解脱，常乐我净四净德，他收获的这个同样的生活方式啊，得的东西不一样啊。这也就是说明，像姜维农居士所说的，般若不能不讲，般若要讲呢，要讲的透彻，要讲的明了，不能够有误会若有误会呀，不但利益得不到啊，恐怕还有更深的弊病怕不无因果啊，堕恶趣空，那个麻烦就大了那个病呢，诸佛菩萨都救不了都变成邪见去了。以不言之交，护念护主，一切发大心者，是亦无非法相也。释迦牟尼佛就是天天往舍卫城去乞食，这么走一趟表演的，举一个例子实际上要晓得世尊的生活从早到晚点点滴滴都是流露出圆满的护念护主无量的功德这个不只是举的一个例子而已千万不要以为就是这个才能够闲事三空容二地其他没有了那你就完全错了要知道一切一切一切皆一那就没错了所以他这个教化护念一切发大心者发大乘心这些人可见的佛没有做空佛没有说断灭相他这样做就是护念就是护主能随时如是观照则得真实受用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明了这个事实什么叫观照呢？也用在自己生活当中像佛一样你得的受用当然是真实的，这哪是虚假的随着佛法学了马上就用处续分我们就到此地介绍完毕向下从第三段开始到179段是本经的正宗分其实正宗分的无非是释迦牟尼佛日常生活的说明而已请看经文是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担右肩右膝着地或掌恭敬二本佛言 这一段文字是集结经的人所写的，是记载须菩提尊者在法会当中啊，为我们代替我们呢请法。这里所讲的是规矩，请法的规矩，请法的礼节，仪就是礼节。对老师要恭敬，对佛法要恭敬，真诚恭敬心来祈请，十就是世尊入舍卫大城托钵回来以后，饭吃完了，习坐以夫坐而坐，大家了都坐下了。这个时候，长老须菩提，长老是尊称，这个名词在此地也不多介绍。在大众中，即从坐起，从他自己的座位起来。他要请法，一定要从自己座位起来，走到佛的面前，先跟佛行礼，偏淡有节。平常这个穿衣服啊，两个肩膀都是包起来的那么佛陀在世的时候衣着很简单，只有三衣一钵出家人。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要适合中国人生活环境，所以许多这个生活上的仪规也都改变了一定要改成适合中国人的环境才行中国在印度的北方，气候寒冷，那个三件衣服绝对不能保暖的所以佛法传到中国之后，这个三衣就变成象征性的礼服了我们现在不像印度人那样包起来的时候，我们用扣环了这是而且这个衣的面积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印度的衣很大整个裹在身上，这个南传的佛教还是用这个过去这个衣这大家都看到的，此地南传的法师们呢常常来大家能看到的，所以中国这个袈裟圈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那么日本的法师那个衣就更小了，更方便了他把这个袈裟呢大概合成这么一小块，平常呢放在西装口袋里头要大衣的时候，他用绳子套着我，就更方便了。对呀，适合于每一个国家的国情，生活方式不相同这个我们要知道，偏淡右肩要晓得。为什么行礼的时候要把右边这个膀背露出来像我们这样大法就偏淡右肩，便利做事情在佛面前行礼，说不定佛有什么事情吩咐你，叫你马上去办这个右手在外面办事方便嘛所以跪下来的时候呢，右膝着地左膝不着地这个叫胡跪 这种跪法是起来方便啊，行礼当中啊，不忘尘事啊，就是不忘记佛要有什么事情吩咐我，我可以很快去办，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不是两个膝盖跪在地下，起来就不方便了啊，就动作没那么快了啊。所以跪的时候是一只脚啊，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这个合掌表一心啊。平常呢，这个掌的散乱的，这个心啊是散乱的啊，所以讲妄想妄念多啊。啊，对佛行礼的时候，掌合成一个。表示把那个妄念都收回来，一心专心来听佛的教诲，专心来接受佛的教导。合掌是表一心，所有这个念头合而为一啊，它表这个意思，它都代表表法的。合掌就是代表的恭敬。白佛言，这个白了是下对上，你看佛对弟子们讲话，佛告诉你，告诉啊是上对下啊，这个下对上啊是白。现在呢，我们都不讲求这些了，现在小朋友对父母，我告诉你，这也告诉了是吧？对，学生对老师，我告诉你是吧？这个现在不讲求，我们要想着啊，但是。我们要随俗，随俗呢要知道恭敬啊，这恭敬心不能够没有啊。言辞啊，这个可以随顺世俗啊，那个恭敬心要去除啊。这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学起。好，我们看底下这个小注，此一段以下。这就第三段啊，第三段至世明法相，就是179节，是此经正宗分啊，这刚才报告了啊，十字一身啊，这刚才我说了啊，说的是四啊，说的是四，就是释迦牟尼佛。托钵回来吃完饭啊，洗足趺坐而坐，这个时候在从四上讲，这个地方呢，这个狮子意思深的，释迦牟尼佛每天都这样做啊，今天呢须菩提尊者才把这个事情说穿了，这个时那含义就不一样了，是大彻大悟时啊，须菩提尊者看到这个事实，看到世尊呢这样善巧方便教化众生啊，付诸护念，这是觉悟了，彻底觉悟了，是一言虚破事啊，一眼看破了，所谓千载一时，释迦牟尼佛每一天都是这样表演，从来没有被人看破，今天被须菩提尊者看破，刚才说过了，实在讲须菩提也是表演的，也不是他今天真的看破了，今天大众的缘分成熟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跟大家了说明，大众啊能觉悟，能够啊肯定，能够相信，不会怀疑啊，因缘成熟了啊，就机缘成熟了啊，应该要把这个世尊呢这个身教的意义要详细说出来，这
一届十觉士，十觉士开始觉悟。佛法讲觉，第一个十觉，十觉是开始觉悟。第二个讲究竟觉，是圆满的觉悟。圆满的觉悟啊，只有一个。十觉呢，你不晓得有多少。我们每一天都有觉悟，每一天都是十觉啊，天天都是有个新的觉悟啊，那个新的就是开始觉悟啊。所以一直到等觉菩萨开悟的时候也叫十觉啊。这个十觉的意思呢，我们要明了啊。十觉有浅深不一样，世信菩萨十觉就浅，十地菩萨十觉就深啊。所以这个十觉的意思也是很深很广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十觉，不是须菩提尊者啊，十觉与会大众有能力接受这个法门，有资格有条件修学这个法门，这个是就是大众的事情、这个意思才圆才正确，非时机成熟不可说也。所以此地这个十觉实际陈述啊。那么这是世尊跟长者就像唱戏一样，在一问一答啊，让我们在旁边听了就恍然大悟，是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情啊。平常呢天天跟着释迦牟尼佛身边都蒙在鼓里，不知道释迦牟尼佛一举一动一言一笑点点滴滴都是圆满的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不知道 今天这个缘分成熟了。凡事必时节因缘成熟啊，时节因缘不成熟没法子，那讲呢空讲啊，那个毫无意义，大家得不到利益了啊。所以佛为一切众生说法，句句都是真实，都是利益一切众生。如果说法其理不其机，理说的没错，但是大众时机不成熟，没有法子接受。这样说法呢，就别说，叫闲言语啊，闲言废话。如果说是弃机不弃理。哎呀，说出来的很好听，大家听得很开心，很欢喜，不是正道，不是正理，那一种说法叫魔说，那不是佛说。佛所说法一定其机其理，理机双其、所以时节因缘成熟呢，方能凑合佛说法，教人也。 诸神。佛这样教导我们，我们要守住佛的原则，我们要教给别人，也要观察他的机缘有没有成熟。应该给他说某一个法门，就是选择经典，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经典。经典纵然选出来了，还要懂得怎样给他介绍，是浅说还是深说，是长说还是短说，这里面的方法很多很多，但是一个不变的目的是要令众生觉悟，令众生现前就得利益。这是从礼节上所显示的，我们也要懂得，可见得不但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须菩提尊者一样啊，也表演给我们看。下面呢是尊者的话，他提出来的问题了，先赞叹，这都是属于礼节，行礼之后一定对佛赞叹。赞叹里面含的意思也很多，这个诸位要晓得，难道佛喜欢听人家巴结，喜欢听人家说他的好话，那就错了了。对佛的赞叹呢，这些言辞是替佛戒引众生，赞叹是这个意思。佛是一个圆满智慧的人天上人间第一好老师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找一个善知识来教导我们。善知识到哪去找？善知识自己总不能说，我是好老师，我很有智慧呀，你们来跟我学，这个话说不出口啊。学生虽然有义务介绍，学生也不能，我这个老师不错啊，你去跟他学，这个也太过分了，容易叫人家说你们是自己抬高自己啊，自己为自己宣传，这毫无意义嘛，于是用什么方法呢？用赞叹，赞叹老师让别人听，他听到了，他有意了，哦呦，原来这个人有这样的德行啊，学问，那我都要去跟他学习去。这样你看，不拉信徒，也不劝你，但是一定要告诉你，你用这个方法，我告诉你，我不劝你，也不拉你，让你自动自发到善知识这边来求学。赞叹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佛法里面佛门这个赞偈偈颂啊，都是赞叹佛的啊，唱香赞呢，这都是赞叹佛的啊。这个唱的时候要以真诚、清净、恭敬心啊，要唱得清清楚楚、字正腔圆啊，能够叫外面人那个不学佛的人听到之后，他心里头有所感动，赞颂的目的在此啊。假如说我们这个赞字唱的乌乌鸦鸦，唱了半天一个字也没听到，不知道唱些什么，那这个目的就完全达不到了啊，这个就错了了啊。这是必须要晓得的啊。所以这个唱的时候 唱的规矩，有唱的方法啊，不能够随便乱来的啊，要知道要达到目的，这就对了。那么此地是赞叹的两句话啊，西游是的，一开口叫西游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呢是无尽的神光。这两个字提出来，整个啊，这个讲堂听众啊，大家真是耳朵都竖起来了。什么事情稀有啊？他底下一定是集中精神的，很注意的去听。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住诸菩萨啊，这就把他的两桩稀有的事情说出来了。这个底下的小注，稀有里面含着有四个意思，这是略说，细说说不尽的，无量意，略说呢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是实稀有。人生难得，佛难遇啊！实在说，世间人不懂啊，所以叫迷不觉。觉悟了之后啊，知道六道里面要得人生呢，很不容易。机会呀，非常的渺茫啊，人生难得。佛在经典曾经举过许许多多比喻，为我们说出这个事实的真相。得人生，再能够遇到佛，或者是遇到佛法。我们现在佛不在世。佛虽然不在世，佛法还在世间，我们能遇到也非常稀有啊！想想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佛的法运总共值12000年，我们的人生要刚刚好在这12000年当中啊，在这个以前没有佛，在这个以后啊，也没有佛法了，佛法灭尽了啊！世尊，这个佛法灭尽了，要什么时候再有佛法呢？一定要有佛出世，佛才讲经说法。那么底下一尊佛，弥勒佛，弥勒佛什么时候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呢？弥勒下生经上说。以我们这个世间年月来计算，56亿7000万年以后，弥勒佛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你想想看，56亿多万年没有佛法了，你纵然得人身也没用处啊！你才晓得这个实真是稀有啊！12000年比起无限的时间呢，好短好短呢，那一站呢，我们就生在这个里头啊，不容易啊，真难啊。第二个处稀有啊，讲经的处所啊，法会的成就啊，当年其书即故多远，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开这个法会讲金刚般若，处所稀有啊。同样这个道理啊，今天我们在新加坡居士林这个5楼讲堂处稀有啊，没有这个地方，我们这个法会不能成就啊。第三德稀有，这个德是如来圆满的果德 佛所说的是如来啊果得全体的流露，不是如来所证的果德里头的一分两分呐、一分两分呐、别的法门呐、其他经典呐、这个经典是圆满的果德啊，所以古人判这个经啊，圆教啊。圆教是圆满的法门，圆满果德所行，德行啊，我们能在这么少的文字，5000多字的这样一部经典当中，得到世尊所证的圆满果德，你说这个多稀有啊！第四，四稀有，这个四就是指般若波罗蜜多啊，特别是指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啊。佛不是为我们讲别的，为我们讲这个稀有的大法啊。或上面四个意思，真正是稀有难逢。